我们还是低头有些简单祷告。
主，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主啊，恩待我们，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用你的恩典格外托住我们。主啊，尤其是到了最后的一段的时间，在整个的旅程中最后的一段是最不容易的，最需要你恩典的，最需要你托住的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一次能够跑完全程。主啊，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到这里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不会放过我们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愿你那不放我们的爱一直追随着我们。谢谢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现在回到士师记，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六节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是重点了。在这以前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中是没有王，有米索波达米亚王，有摩亚王，还有迦南王，他们到处的肆虐，他们根本不应该在迦南地。结果呢，他们把他们的世界的影响、属灵假冒的影响、肉体的影响、罪的影响就带到了迦南地，所以就造成了他们的贫穷，就造成了他们的产业怎样的被蝗虫吞吃了。那么他们产业被蝗虫吞吃是用他们年日、用他们的光阴来做代表的，我想我们已经看见过了。但现在来到第二点，给我们看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在他们的家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五节，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又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。所以然后呢，下面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为。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就是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个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，结果呢就做了这个米迦，就是米迦一家的家的祭司。因为有神堂啊，而且呢又有以弗德，所以呢他们当然就开始了有私人的或者说私家的祭司。那么我们读圣经都知道，讲到祭司当然是讲到以色列国的，讲到亚伦的后代。所以现在呢可以说到了一个时候，每一个人都看他们眼中认为对的事，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事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不只做一个家的祭司，而且呢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。所以奇妙的就是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叫做但支派。神给他们的产业明明是靠近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，神把但的支派放在那里，就是要像参孙一样，他们能够对付以色列的侵略。那么在那一带刚刚好是在山腰上，意思就是说从海边到山上有一段很长的距离，那么就在山腰上，你看见说刚好是腓力斯人和犹太人拉锯的地方，所以他们的战场呢多半都是在那个半山腰上。好了，在那个地方呢，神当初是把这块地是给但来做产业的。那做产业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你要耕耘那块地方；第二，当然你要守住那个地方，不要给敌人侵略了。如果给别人侵略了，就等于土产被蝗虫吞吃了。所以四十年之久，参孙做了士师，所以总算是他们制服了腓力斯人。那腓力斯人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在以色列中间一把刀也没有，他们到了一种情形，他们为什么？他们革命革不起来，他们造反造不起来，因为连铁器都没有。所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参孙居然是一个士师，士师应该就是军事的领袖，他怎么会手无寸铁呢？他怎么是手无寸铁的就把狮子撕碎呢？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穷到一个什么可怜的地步。你看见在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铁匠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武器这些东西都在仇敌的手里面，所以当然以色列人就受苦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就在腓力士人那个时候，虽然神把那块地给但做产业，但是呢，腓力士人就是不让以色列人从山地下来，他们应该得着腓力士人那块地。他们虽然制服了以色列人，不来侵扰以色列人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下不到山，他们下不到山就享受不到产业，所以干脆他们就600个人，他们说不行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不行，我们就换个方向吧。所以他们600个人最后终于到了黑门山下，然后呢，把那块地方拿下来。他们说这些地方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。其实当初最早最早不是那块地方，不是黑门山下，黑门山下谁不愿意？最艰难的地方就是和敌人冲突的地方。所以讲到敌人，如果从西边来说的话，当然是从埃及到迦南的，他们是沿着沿海过来，所以一直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重的骚扰。那么既然他们转移阵地，他们转向北方了，他们就放弃了，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把腓力士人赶出去，所以腓力士人呢就变成了他们肋下的荆棘。一直到今天，腓力士人就是巴勒斯坦人，明白吗？那尤其是加沙走廊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腓力士人呢，在圣经里面不是以这个人种来说的，腓力士人呢是指着那个地方的人说的。所以只要在沿海，这个腓力士人呢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跟士师的时候，跟大卫的时候，就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同一个人种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呢是给我们看，只要占有沿海平原的，只要占领加沙走廊那一带的，圣经称他做腓力士人，就是巴勒斯坦人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一直做了什么肋下的荆棘，到今天所谓的两个国家的一个办法，如果以色列要和平的话，那么他们一定有两个国家。那么到底怎么是两个国家呢？怎么会是以色列国又是巴勒斯坦国呢？巴勒斯坦人说我们要以东耶路撒冷做首都，换一句话说就是古都来做首都，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没有解决。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参孙开始，他的工作是工作了，腓力士人是被制服了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腓力士人就是腓力士人，他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得着他们的产业。好了，你既然不能够把腓力士人赶出去，那么当然就变作你们肋下的荆棘。那么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犹太支派的人果然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，那应该这个城就属于以色列人，但是没有，就是因为便雅悯的人没有把耶布斯的人赶走。一个小城啊，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就知道，那根本就在基逊泉的旁边，你到时候从锡安山这一头走到锡安山那头很快就走完了，就是那一座城，是个坚固城，一直要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拿下来的。在这以前呢，因为没有赶出去，所以便雅悯的人呢就和耶布斯人他们就住在一起了，起头是住在一起，后来干脆就把便雅悯赶走。所以等到大卫要去拿下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说你休想进来，我们绝不拿正规军队摆在城墙上，这个太看得起你们了，我们只要把瞎子跟瘸腿的 摆在上面就好了，你就根本就进不来。所以什么时候从攻下了耶路撒冷，拿下了耶路撒冷，应该就把他们赶走了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到了士师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不行。那不行呢，就成为你勒下的禁忌。耶路撒冷呢，连列下的禁忌都不是，干脆他们反过来就把你赶走了。所以起初的时候，耶布斯人住在耶布斯那一带的，住在哈米基顿那个战场上那一带的，按理来讲，那个都是马拿西的天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结果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来，最多叫他们变成服苦的人。所以呢，这些迦南人就变成了他们勒下的禁忌。所以到时候呢，耶兵900辆的车子，你看到吗？就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骚扰。他们被制服20年，他们连翻身都不行，一直等到底波拉被兴起了。所以现在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就是士师记那时候的情形。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以非利士人赶出，他们干脆就转进了。他们600个人到了北边，干脆就把这个黑门山下拿下来。所以18章第1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，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那不是神没有分那块地给他们呢？参孙来来往往的地方就是但的地方了。他为什么？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，所以干脆他们就转进，就到了北方。然后呢，经过米迦家，就等于就把那个祭司带走了。你要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？想想看，现在自己得到了一块产业，又有了祭司，他们当然自己就安慰自己了。你看看，这不是神恩待我们吗？所以呢，你看见在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另外有一个祭司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神的旨意只能在耶路撒冷。北国跟南国可以分裂，就是政治立场、政治的角度来看可以不一样，但是不能够分。南国北国只有一个耶路撒冷，就告诉大家说，大家没有可能分的理由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一个支派就可以有祭司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听说，这不是最近的了，老早老早以前就有了。有的人就认为说，这个宗派没有什么错啊。尤其慢慢慢慢改革中久了以后，他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宗派有什么错呢？大家又可以竞争，又可以联合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所以慢慢慢慢的，等到后来，等到先有行为，当然就要产生教训了。圣经里面是先有尼格拉党的行为，才有尼格拉党的教训。先有巴兰的行为，就有了巴兰的教训；先有了分裂的行为，当然就有了分裂的教训。所以慢慢你如果仔细去看，有的人明明知道良心不平安，但你总要创造一个理论出来，这个理论又不是新的理论。那一面就数点过去，你看看在哥林多教会就不分成4个嘛，有的说是我是基法的，属保罗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圣灵是怎么说的？基督是分开的嘛。还有当人说我是属保罗，我是属基法的时候，后来保罗明明说你们是属肉体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产生一个理论说神的儿女分是对的。你可以承认那个事实， 你承认你错了，但你没有办法去称义他。你希望是有一天自我洗脑，也洗了别人的脑，结果你就平安了。